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想念大家。好，谢谢你们。大家都好吗？好，我们感谢主啊！我们一同翻开圣经，看《使徒行传》。打开圣经《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好，从第一节开始。提阿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及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吩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所听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身旁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我们感谢上帝，在刚刚这段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了教会还没有成立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到是福音书已经写完，但教会的历史还没有完全开始。这个时候，上帝藉着他的仆人路加所传递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很多时候，我们把马太福音28章当作福音大使命，那么我们也会一个错误的观点，认为那是耶稣留下来最后的话，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但是这不是耶稣留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话。如果确切的说，刚刚念的这段圣经是耶稣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讲的最后一段话。这11节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耶稣有3个最基本的应许。第一个，他应许说门徒说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第二个是他说你们要做主的见证。第三个，他应许什么？他还要再来。这段经文他扮演整个福音书到教会建立的时候的一个承上启下的中心。而在这个当中，让我们看到教会成立的时候需要3方面的工作。第一个是耶稣他自己的工作，第二个是耶稣应许圣灵要来的工作，第三就是信徒，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所要去完成的工作。而只有当这3方面的工作一起结合起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到教会是如何被建立的。在过去的7年当中，我们感谢上帝，我们教会蒙受很大的祝福，上帝不断地把得救的人数加添给我们。而到这个7年，我们实在是有一个时间需要一个反省，就是在过去的这些年岁当中，我们有哪些是走在上帝的旨意当中的，而有哪些我们是偏离了上帝的带领。而如果我们需要再仰望接下来的这7年的事工，我们的将来的发展的时候，我们当然这个事情也是上帝允许发生的了。我讲到哪里啊？未来的7年我们如何可以 继续跟随主的带领呢？所以我想最标准的答案是回到圣经当中去。最标准的答案是我们看圣经到底是怎么样讲教会，怎么样来带领教会的。今天我们的焦点会放在一节经文当中，就是我们刚刚所念的一章八节，在这里耶稣基督应许他的门徒说，你们什么？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而且他说，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就必须做我的见证，你们必须得到圣灵的能力，并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如果我们透过这一节圣经，我们看我们的教会，我们看 BICF， 我们看特别看我们 IMS， 在过去的千年当中，上帝透过我们的教会到底成就了哪些事工，上帝使用我们成就了哪些伟大的工作。第一，我所看到的是圣灵赐下能力。如果回到圣经当中去，一章八节，我们所看到的是圣灵降在你们身上。耶稣应许门徒说，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便得着能力。而这一节圣经当中的第一点，圣灵要完成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使你们得着能力。圣灵是赐下能力的灵。为什么叫门徒说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不要离开？是因为什么？因为在耶路撒冷要建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教会，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而教会的建立必须有圣灵的工作，教会的建立不是人的工作。而在这里面，为什么圣灵是赐下能力的？因为什么？圣灵就是能力。因为圣灵就是神自己，圣灵他是能力的来源，他就是神，因为神就是能力的来源。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很少使用圣灵这两个词，但很多时候在旧约圣经他用的是什么？上帝的灵，神的灵。当神的灵降在您身上的时候，你就得着能力。当神的灵降在大卫的身上的时候，大卫就得着能力。当圣灵降在基甸身上的时候，基甸就得着能力。当圣灵降在门徒的身上的时候，门徒也得着能力。然后我们看到什么？福音十字架就是神的能力。为什么？因为福音十字架是有带来拯救的能力。福音的十字架带来的是使我们得救归向主、脱离罪恶的能力。所以福音是能力。我们也看到什么？是基督就是能力。当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当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的邪灵就被赶出去，很多的邪恶就被阻挡，很多上帝的伟大的能力就被彰显出来。因为圣灵透过耶稣做那伟大的工作。约翰福音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三章三十四节说，神赐给耶稣基督的灵是没有限量， For God gives a spirit without limit， 没有任何的限制在耶稣基督身上。当耶稣行神迹的时候，他不是用他自己的力量，是用的什么？圣灵的能力。连耶稣都需要得到圣灵的能力来行神迹。这个能力是什么？这个能力在圣经里面它有很多不同的翻译，有的时候翻译成权柄。我们在主导文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什么？父的，对不对？但是这个权柄这个词就是能力 dunamis。这个 dunamis 是什么意思啊？它的意思是像烈性炸药般的能力。它没有用 kratos， kratos 是权柄，才是权柄。更多的时候 kratos 当罗马皇帝说有权柄的时候，他们常常用的这个希腊文的词叫 kratos。 但是当说到上帝的力量、上帝的能力的时候，用的是 dunamis， 是TNT 炸药，是原子炸弹爆炸的能力。再我们看到很有意思的是，能力很多时候是跟圣灵结合在一起的。能力 在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八节的时候，彼得说这个圣神怎样以能力，圣灵跟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就让我们看到圣灵高立耶稣。当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彼得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得到能力。斯提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得到能力。然后让我们看到圣灵的洗礼也带来能力。约翰是用水施洗，但是不多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为什么得到能力？圣灵的洗是他们。很有意思的是，当门徒们几天前还出卖了耶稣，还背离了耶稣，还背叛了耶稣，还逃离耶稣的时候，当他们被圣灵充满之后，他们却得到了能力，可以在外邦人，在政府的面前，在各个情况下，在各种困难的环境当中，他们去做见证，他们得着能力。能力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想象有多大的能力。你知道在这里面圣灵的能力它大到一个什么程度，你不敢想象。你可以做一个比喻，你看看那个八达岭那个老虎，想不想听？你们都已经八卦过了还想听啊？这个八达岭那个老虎啪嗒一下子啊，就把那个下车的人给怎么抓进去了。这个圣灵的能力比他大多了，对不对？那个这个事情你们在网上也看了很多，你们在疯狂的转，也都说嘛啊，说这个女人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哎呀，我觉得这个都没有必要了啊。不过这个事情很有影响啊，因为什么？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会恐惧啊。你没有恐惧吗？我有恐惧啊。我本来都在森林里面采蘑菇啊，那我真的我每年有一段时间要跑到森林里面去住短短的几个礼拜。那这个时间对我很重要，因为我需要有一段时间安静祷告，我来思考下一年度教会的方向。然后呢，我就常常去采蘑菇啊，真的是采蘑菇啊。但是我现在去采蘑菇的时候，我总是怕后面什么有一只这个老虎的爪子把我那个，我们那边应该后来那个他就说没有，我们那边没有老虎啊，不有北极熊啊，很怕，对不对？然后呢，我在湖里面游泳，我看了这个故事之后也很怕，也胆怯的不得了。为什么？我游泳的时候我怕有水怪，后来又怕是不是那个有鳄鱼来把我吞下去，然后我就见不到你们了，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啊，这是不对的。我那天我在游泳的时候我在想，我为什么会有胆怯的心啊？我为什么会有胆怯的心啊？我有胆怯的心它不是来自于神的，因为在耶稣在那个提摩太前书一章，保罗对那个提摩太讲得很清楚啊，神所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啊。英文把它翻成是 power, love and sound minded， 这个 power 就是 dunamis， 就是能力。我如果在那边我有胆怯的心，那是不对的。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dunamis。 所以那天当我想到这句话的时候，当我在祷告当中还软弱的时候，当我重新回想 For God didn't give us the fear, the spirit of fear， 不是胆怯的心，是 power, love and sound mind， 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的时候，我突然有能力了。我突然发现我这些所有的胆怯都不见了。好，这里面我告诉你，这个能力从哪里来啊？从圣灵来的。但是你不要忘记，圣灵是透过神的话语给你的。我为什么刚刚要讲这个自己的经历？因为这个经历让我看到神的灵给你的能力常常是透过什么？神的话语来的。为什么我一看圣经我就会有能力？我一读这些话语的时候我就有能力。你不要忘记，圣经说斯提凡是被圣灵充满的，对不对？ 但是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讲道，你不要忘记。众人，圣经说众人抵挡不住。斯提凡是我看过一个执事当中最会讲道的人，大概全世界所有的执事当中最会讲道的第一个执事就是斯提凡，他是以智慧跟圣灵讲道，所以什么？众人抵挡不住。为什么你讲道没有能力？为什么你讲道没有能力？是因为你没有以智慧跟圣灵来讲圣的道。当你智慧跟圣灵讲道的时候，众人就抵挡不住。我们感谢神，我礼拜五刚刚在，我们有一对夫妇全家去美国，贺弟兄他去了芝加哥读神学，那我估计他需要开3年的时间才能回来，他被惠登录取了，那他跟我说，他说希望走之前我特别为他们祷告，我说好。那天早晨我在祷告当中，为他祷告当中，我就有一个感动，我就觉得神可能需要我跟他讲一句话。这句话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当中的1:7，保罗在这里对帖撒罗尼迦教会说什么？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乎言语，也在乎全能跟圣灵，并充足的信心。全能 dunamis， 全能就是能力，全能就是上帝来的能力。所以我跟贺弟兄说，我说你现在去那里，你会去到最好的神学院读释经的专业，你希望你将来回来可以专门用原文释经来讲道。我说非常好，但是你不要忘记，你可以传道不独乎言语，你可以传道不是因为你在神学院学了原文，学了这些知识，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你看这里全能和圣灵放在一起，你今天可以传道，你将来可以传道，你可以有能力，是因为你得着言语的能力，神的道，你得着圣灵的能力，就是那个 dunamis， 你并有信心的能力。如果你有了这些，上帝必定使用你。有弟兄姐妹问我，讲道的最高境界，我肤浅的理解，我说讲道的最高境界是圣灵的同在，是不是？神的同在。为什么神的同在？因为神的道透过神的灵，神的灵也藉着神的道被传出来的时候，就能够使人的心意被夺回。那我在想，我们教会如果在过去7年当中，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件工作，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件工作就是按照圣经讲神的话语，按照圣经来传神的道，按照圣经来把神的真理分享出来的时候，圣灵就藉着神的道开始做工。那我也分析了一下，我们的7年当中可以分成3年、3年、1年，今年是最后这第7年的最后一年。但第一个3年当中很辛苦，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讲台我不能够讲，你如果看我前3年的讲道次数不多，我1年连20堂都讲不到，但是我就祷告，我就等候，让我讲的时候我就认真讲，我就好好讲，我就按照圣经讲，求圣灵来动工的讲。开始的时候我们讲道很短，我们只有30分钟，后来我就跟 MC 跟同工商量，我们增加到35分钟可以吗？可以。40分钟可以吗？可以。45分钟可以吗？也可以。今天我要求50分钟，真的，因为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我最好讲3个小时。我不骗你，真的，因为我每一次预备的讲道可以讲3个小时。求主帮助我们，当神的道被传出来的时候，圣灵就透过他开始工作。圣灵的能力有的时候是透过神迹奇事来彰显的， 但有的时候不一定需要神迹奇事，圣灵的能力已经可以彰显。当你看到人的心意被夺回的时候，神的道被传讲的时候，你就知道圣灵开始工作了，是不是这样？圣灵的工作是不能够被人阻挡的，而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要尽我们的能力，让上帝能够透过我们工作。我们在过去七年，我们做的一个另外的工作，就是尽可能的让我们的教会可以健康的发展，可持续性的发展，不太容易，因为我们来自各方各地啊，我们的传统很不一样，你单单看对敬拜的要求就一直很难。我感谢上帝，今天的诗班非常好，没有打击乐，没有很强的敲鼓，我不相信只有敲鼓才有能力，懂我意思吗？只要有 要有乐队 要鼓啊要那个也很好，我觉得这是一种敬拜的方式，有鼓啊，有琴啊，有瑟啊，都很好。但是我也相信一个钢琴足够了，甚至没有钢琴清唱也够了。你看看欧洲的教会，你看看很多的教会，它可以四部清唱带出上帝的敬拜的赞美，对上帝敬拜赞美，对不对？但是因为我们的传统很不一样，我们都是从不同的传统来的，所以我们对要求很多，我们对这个教会的要求很多，有人希望这样，有人希望那样，有人认为只有这种方式古典的才是敬拜神，有人认为只有敲敲打打才是敬拜神。我说都可以是敬拜神，也都可以没有敬拜神，如果你没有神的灵的同在的话，对不对？那就再敲100遍都没用，再好的女高音男高音也没用，是不是？所以我们用了7年的时间，我们是在慢慢的盘整，慢慢的整合，希望把各个不同背景的传统的弟兄姐妹的想法慢慢什么引到一起，形成我们自己一起有共识的，一起有共识，一起有看法的。这是我们在过去所要做的一件事情。我刚刚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很不喜欢，老实说一句，对不起这么讲，其实这样是很得罪神的，你知道吗？如果这个教会是上帝所建立的，你有什么资格不喜欢？你懂我意思吗？你只可以说，哎，这个风格可能不是适合我。哎，我刚刚到这个教会不喜欢，因为什么？在北欧，我们都是什么 high church， 教会里面一定要有十字架，哪有在一个剧场里面聚会的？你想开演唱会嘛，对不对？所以我就担心我们的敬拜老师像演唱会，那就糟糕了，对不对？哎，但是慢慢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自己放下自己来，因为你就看这个教会是不是神的道得到宣扬的地方，如果是，你要尊重，你要看这个教会里面有没有圣灵的工作，如果有，你要尊重，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怎么可能一场布道会上百人信主的？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哪有可能一个洗礼30-50人50-60人，现在上一次差不多60个人一次洗礼会，哪有可能每年几百个人来信主？哪有可能有那么多人离开了这个教会还在想念这个教会？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们如果看我们过去的做的工作的话，我们不是看我们多成功，不是，这个观念不对，我们是看上帝在这个教会有什么样的工作，而且你要看我们走的道路是不是按照上帝的引导，是不是上帝的工作，如果是，我们就要感谢神。我们很多时候不太容易，我们因为我们的群体也很特殊，然后你会发现好像有的时候让每一个人要投入这么一个大教会是不太容易的，所以我们要做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尽可能的在小组当中去鼓励大家去参与，去来能够投入，也求主帮助我们继续不断的在各方面投入。第二点，圣灵赐下能力，圣灵还赐下策略。在这里他说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半节圣经里面讲4个东西，第一个是耶路撒冷，第二个是犹太全地，第三个撒玛利亚，第四个地极。在这里面你会看到是一个宣教运动的策略性， 当圣灵降下来的时候，他不是赐给你癫狂的，不一定一定要哇，我们整个是哇拍手啊叫喊啊，可能没有。但是在这里面你会看到，当圣灵赐下来的时候，给门徒，当教会建立的时候，他出去得到能力是去传道的，传道的能力，圣灵给我们这个传道的能力，而且是有策略的。第一个是什么？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哪里啊？本城本地嘛，门徒们在耶路撒冷嘛，教会在耶路撒冷建立的嘛，你本城本地的同文化宣教。第二个是什么？犹大全地，整个犹大省，那是跨越了耶路撒冷到别的城市去，那是同文化下的跨地的什么宣教。第三个，撒玛利亚，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有血缘关系，他们又不是犹太人，所以这是什么？近文化的宣教。如果在我们的处境当中，你跟少数民族去传教的时候，传道的时候，就是什么？近文化传教。第四个，直到地极，就是跨文化的宣教，跨越了文化的限制，你去到回民当中，就有一个跨文化的东西，你去到了穆斯林的群体，你到犹太人当中，你到西方人当中，这就是个跨文化的宣教。整个圣经让我看到圣灵的工作是非常有策略性的。耶稣挑选使徒是不是有策略性啊？有啊，耶稣只挑十二个人的，这十二个人是耶稣经过整夜的祷告，路加福音里面只有路加福音记载的很清楚，说耶稣是整夜祷告之后，叫门徒来从他们中间挑选了十二个使徒，因为这些人要完成一个很重要的使命的，你不可以随便挑，是策略性的。然后耶稣兴起保罗来，是不是策略性的？是，因为他发现其他这些十二个门徒，他们主要就是在犹太人当中传道的时候，他就必须兴起使徒保罗，因为保罗是对外邦人宣教的。然后呢，教会在耶路撒冷建立，是不是策略性的？也是策略性的。为什么？因为在那天五旬节的时候，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集中在耶路撒冷，当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就讲起别国的话语，然后他们很多人之后因着保彼得的讲道，有三千人信了主，之后他们就回到了他们各自的城市去，而福音因此就被什么传开，是不是策略性的？是。第一个外邦人的教会安提亚教会是不是策略性的？也是，因为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在安提亚的教会，而且安提亚教会后来差派了保罗、巴拿巴去传道，然后保罗第一次的宣教旅程也是策略性的。保罗不是随便到处去的，保罗好像走了很多地方，但是你看到他去的地方都是什么非常重点的，在使徒行传十三章的四到五节里面说，他们既被圣灵差遣，你看到是圣灵差遣传道，最好是圣灵差遣你。有人说，哎呀，我想做牧师，我说最好是圣灵差遣你啊，不是你自己想要做，你自己想要做也可以，今后你很麻烦的。然后呢，他到了，就是到了塞浦路斯，就去了什么一个地方叫萨拉米。萨拉米是什么？是整个塞浦路斯岛的首府，所以保罗去的地方都是首府，他是很重要的，去罗马，在安提亚等等等等。保罗进入欧洲的宣教也是策略性的，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当他还想继续留在亚洲的时候，有一天的晚上，他听到了马其顿人叫他去，马其顿就是他后来进入欧洲的第一个省份去传道的，而因此整个福音就从亚洲进入到欧洲了，它是策略性的。很多时候我们要做事情也必须是策略性的。我们为什么在北京建造？因为北京是一个非常非常策略性的。这段时间跟很多人在谈北京，哎呀，虽然北京天气也不是最好，对不对？好像大家也知道前段时间雾霾很严重，还是很严重，但是不管怎么样，对不起，今天世界的中心在我看来还是在北京啊，真的是这样。你去纽约看看， 你有的大戏看。你马上去看看华盛顿，你就看看接下来十一月份这个国家会变成怎么样，你很多时候会看到这个地方，北京是非常策略性的。但是我们国家在发展当中，我们做的事情是不是策略性的呢？你大概知道我接下来要讲什么东西了，很存疑啊，很忧心啊，很令人担心啊，这个国家的，我们国家的将来会怎么样啊？你是不是担心？你担心我有问题，对不对？你不要担心我，你要为这个国家的明天担心啊。我这次在欧洲，我碰到我一个很好的弟兄啊。那我过去在欧洲牧养他，他是原来的会众，后来他2004年中科院百人计划，他被叫回来，核物理。顶级的专家，后来又做纳米研究材料啊，然后几年前千人计划又被邀请回来，那他就跟我说，他说现在，我说你回来中国之后最担心的是什么？他有很多东西担心，但这些担心都不重要，譬如说行政会议很多，他我们学术单位啊，一周可以开5天的行政会议啊。一周开5天的行政会议，一看这个还没关系，他说我现在不去了。为什么不去啊？他说中国是这样的，人家请你开会是什么？看得起你啊。我想去开，人家不会请我去，我是坏分子，怎么有资格去这种，对不对啊？他说人家请，但是你就表明立场就好了，这种会议不要叫我去开，我是学术研究者，你不要叫我啊，就不叫他开。然后第二个麻烦的事情又来了，什么事情啊？吃饭，那中国人特别喜欢吃饭，每天晚上有饭局可以。他说我是学者，我需要很多时间做研究啊。他说我现在泡在饭局里面，每天跟人吃饭，然后呢，在饭桌上，你说你就看到人性的各种丑态都看到了，然后谈的东西也比较有问题了。那他说这些都还不是最麻烦的。他说中国现在最麻烦的事情，最头痛的，作为他们。这些顶级科学家在担忧的事情，我们是什么？你知道？策略性的，是战略性的。好好听大家，到现在中国没有好的学生呐。中国现在没有好的，他说他们这一代都是读博士，或者是大学毕业后出去，或者是研究生毕业或者博士毕业后出去，再到国外，现在都被招回来，这批最好的人。现在慢慢都被，因为什么？中国有钱了嘛，研究经费大把。他说我现在在中国拿到的研究经费比美国跟欧洲都多，他要回来的时候，哇，国外就留着他，给他经费。他说我不要，我要回来，我要报效祖国。这些人60年代70年代的还有这种新想法，他现在的年轻人没有。还不要紧，他说现在麻烦的事情，就我之前讲过，现在很小就把孩子们都送走了，这个国家将来怎么办呢？哎，我们的人才都出去之后，我们出去的时候，我离开中国的时候都大学毕业了，对不对？我们还知道这个国家，我们还爱这个国家，我们还想着有朝一日回来报效这个国家。但是现在这些孩子们，现在一般不到大学都已经走掉了，是不是？或者到国外读大学去了。有的是高中就走了，现在更可怕的事情就是初中小学的开始往外走。所以他说我现在要拿着大把的研究经费，我没有办法做什么做好的研究，因为我拿不到顶级的学生了，我凭什么将来去跟美国人竞争，去跟德国人竞争，我凭什么去？我们将来怎么办？这些是策略性的东西，这些是战略性的东西啊。所以为我们的国家祷告，为我们的将来祷告。我们的宣教也是要策略性的，我们建造教会也是要策略性的。我想大概我们中间已经有听到，我们中国教会现在正开始一个新的一个宣教运动，前段时间很热的叫重归耶路撒冷，对不对？这个运动现在也就，那有一次我讲到我批评这个运动，正好有一个本地教会的一个弟兄来参加， 他是参加，他应该不是我们教会的人，他参加洗礼观礼，然后来参加，结果听到我讲道就对我很反感，写了一个很长的东西在网上 post 来骂我，感谢神提醒我了啊。因为什么？我们的宣教运动里面有很多的问题，现在，但是我们只会喊口号，我们要福音的最后一棒，我们要传回耶路撒冷。我说你的圣经依据在哪里？那现在又有一个运动叫宣教中国2030，大家可能也听过，这个口号现在也比较响，就是2030年，也就是15年内、14年内，中国要向全世界差20000个宣教士。我说你的基础，你的圣经基础在哪里？哎，他说，哎，不是啊，他说韩国教会就是嘛，韩国1988年的时候只有1000个宣教士全世界，但是到了2004年已经有25000个宣教士在全国全世界。我说这里面最大的一个不同还在于韩国的教会的基础跟我们很不一样。对不起，我跟他说，我说韩国是有那么多坚强的教会，今天中国的教会在哪里？今天中国健康的可持续性发展的教会在哪里？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如果有机会听听韩国牧师讲道，我告诉你非常非常 powerful。 我们华人牧师跟韩国牧师的讲道，对不起，不在同一个层级啊，我们离他们太远了，你懂我意思吗？今天在宣教事工上的摆上太远了，全世界6000万、7000万海外华人，华人教会差不多有10000家，其中投入宣教工作的1/10，只有1000家华人教会在做宣教。这1000家华人教会拆出多少宣教士，你知道吗？1000个，也就是说10000家海外华人教会只拆1000个宣教士，10个里面拆1个，已经很不容易了。而且我们很多时候还在什么同文化的当中，就是你过来 在同样的文化、同样的语言背景当中啊，已经很不容易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策略性的问题，因为中国人、华人的教会比较弱，要有好的宣教士，一定要有好的差会，一定要有好的教会，要有健康的教会、可持续性发展的教会，基础什么？还是要好的传道人。只有好的传道人才有可同意不同意啊，你们要有好的传道人，好才会产生好的健康的教会啊。只有好的健康的教会才能产生健康的宣教士啊，才会产生健康的宣教啊。这些都是一步步的策略性的东西啊，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我们如果从现在开始，我们好好建造中国的教会，我们可能到2030年的时候，我们中国可能如果有五百家强一些的教会、好一些的教会、健康一些的教会，那么每个教会如果愿意拆10个宣教士的话，我们可能还会有5000个宣教士。但是这些已经不容易了，因为什么？宣教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你涉及到语言怎么训练，你需要涉及到的是跨文化背景的适应的问题，这些都是我们没有考虑的。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成为只会喊口号的教会，不要成为只会什么高言大志的，这跟谋财几万金没什么区别啊，你懂我意思吗？我看我们自己教会的发展，在过去的7年当中，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我们是做得对的，就是我们鼓励很多神学生出来。现在我们有人在 Westminster， 我们现在有人在 Wheaton， 我们现在有人在 Fuller， 我们现在有人在 Logos， 我们在本地还有一些神学生在受训，但是还是不够啊。我们需要有最顶级的人才奉献出来，愿意摆上自己在这个宣教、在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当中啊，这些是关键性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整个的教会，我们有将来明年，我希望明年我们最少有20%的年度收入是用在宣教这个事工当中，而我们中间最少有20%当中最好有30% 是专门支持神学生的，因为人才是将来，人才是国家的将来，社会的将来，也是教会的将来，也是神国的将来。我们在过去的七年当中还做什么事情啊？我们建造我们的团队。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你们很不容易啊！很多时候我们的团队是不能够用钱买来的，你作为一个企业也不容易，企业你是用高薪聘请人才建立你的团队啊，对不对？但是我们没有钱去请人来啊，我们实在是求上帝要把对的人带来，但是还是很不容易啊。我们碰到很多困难，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跟你合得来啊，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顺服属灵权柄啊，不是每一个人跟团队都愿意有团队，有些人就是因为单打独斗怎么办？哎，你明明这个教会是不可以这么做的，他来了之后非要这么做，你怎么办呢？对不对？你只可以求神把他带走嘛。然后我们需要很长的时间慢慢的磨合。哎，笑吗？要笑。你要神把我也带走，对不对？我感谢神了，我告诉你啊，很辛苦的。所以，就算有适合的同工在的话，还是有很多的困难。所以我们慢慢整合，慢慢整合，我们开始有了长老团，我们自己建立了长老团，我们开始有了执事会，我们现在有了核心同工，我们还有教牧同工。而我们在一起，我们要一起要配搭的时候也是不容易啊，也是不容易啊，跟我合作也不容易嘛，对不对？我也很难弄，对不对？啊，感谢神了啊，你不喜欢我也没办法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是一个渐进的，慢慢的有策略性的在发展。我们开始的时候很难呢，我们开始只有 bilingual 的双语的，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来，那八年前九年前我们只有 bilingual 的，对不对？我们还在楼下，现在我们到楼上来了，我们完全变成华语了。而且我告诉你，全世界第一个 international mandarin church， 全世界国际教会当中第一个用华语的，所有的其他的之前的全部是英文的。你今天到香港去看四五千人的国际教会是英文的，你看到欧洲去，你到任何一个地方看国际教会都是英文的，我们是中文的。而且我们现在还在发展，我们需要什么？我们现在已经从一堂变成两堂，两堂变三堂，我们开始有分堂，对不对？我们已经建立了分堂，虽然我们在分堂的建立当中也碰到一些不容易的，有成功的地方也有失败的地方，我们都在学习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是说我们是不是真的是按照圣灵的带领在做的。那么你会看到说，哎，我们教会还有很多软弱的地方。是啊，没办法，真的是有很多软弱，求主帮助我们的。但是如果我们还是按照圣灵的带领在一步步走的话，请你鼓励我们。阿们。最后，圣灵不单赐下能力，赐下策略，他还赐下见证。他说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见证这个词保罗原来 原文用的是什么？是个法庭用语，是个法律术语，是什么？证人的意思。什么证人？证人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当你去在法庭上出庭作证的时候，法官不问你的时候你不许说话的，只有法官问你的时候你再开始什么？我就开始作证了，我就开始做见证了，我就是证人了。什么意思啊？保罗在这里描绘的一个处境就是说，当这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就像一个属灵的见证人，我们见证基督，我们见证福音，我们见证十字架道理。当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做见证了，你就开始做见证了。但是今天很多时候我发现我们的见证是什么？我们的见证的焦点有问题。我们见证有的时候见证，哎，神怎么样祝福我，我的见证的焦点是我，神怎么样使用我，我多重要，你看我唱的多好，我带领敬拜多好，你看我讲的多好，对不对？我。但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个见证是一个法庭术语的话，你根本是见证人。见证人的意思是说，你不是证自己啊，你要证那个被告有罪还是无罪啊， 你要见证这个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要见证的是圣灵在这个世代伟大的工作，你要见证的是福音十字架使人从罪恶当中得到拯救啊！这是见证的。甚至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见证的还不是证什么证神迹奇事，不是。圣经里面耶稣在福音书当中行了35次，据记载的35次的神迹，没有一次他是要 highlight 神迹本身，每一次这个神迹的发生都是要指向一个方向，就是指向什么？耶稣，走向耶稣基督。耶稣是见证的中心。所以今天你的见证是什么？你的见证的焦点是什么？你见证的中心是什么？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见证的什么是基督，基督的死与复活跟福音十字架的道理。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说，这耶稣神已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然后使徒是大有能力见证基督的复活，主耶稣的复活。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人之心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这事是什么？福音，耶稣的死与复活。那个我去年的夏天用了4个礼拜看掉整套的罗马人的故事，15本，它有15本整套。那我看完之后很不过瘾，真的很不过瘾。因为这个作者虽然写得很好，但他比较是一个没有深度，对不起，不是批评哦，真的是没有。如果你去看这个书的话，就好比三国，我们小时候看三国演义，对不对？连环画，这三国演义的连环画这套书。那因为他讲也讲到基督教的情况，当时在罗马帝国发生的事情，看到实在是隔靴搔痒，不过瘾。所以今年夏天我就去做一件事情，我要去看比较深入的描写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那个 Ramsey McCullum 是耶鲁大学的退休教授，他是大概是早期罗马帝国历史研究第一人，没有之一啊，全世界最最优秀的，没有之一研究的。他的描写从100年，公元后100年到400年，为什么在这个300年当中罗马帝国居然那么快是基督教化了？我看了之后真惊奇，因为他不是站在一个神学家的立场上写，他不是，甚至不是站在一个基督教的学者的立场上，不是，他是站在一个历史社会历史学家的立场上去描述去分析学术性的作品。惊奇啊，居然在这样的学术著作当中他告诉我们神迹奇事的发生。因为早期基督教有太多的神迹奇事发生在民间，在每一个地方，而这些见证，这些基督徒的普通的见证，对不起，他们中间没有 CEO， 他们中间也没有大老板，他们中间有很多很多的基督徒是非常草根的平民的，在街头巷尾，但是他们见证了基督。为什么？当那些贵族们，当那些有权势的人，当那些富翁们，他们的生活碰到困难，他们有一些问题没办法解决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些基督徒的身上有解释，他们发现这些被人离弃的边缘化的群体的基督徒们，他们的生命当中有见证，所以他们信主。学术作品的分析，所以帮助我们见证。大家都知道，欧洲这段时间有很多的事情发生，欧洲有太多的恐怖袭击，甚至我们如果中间在欧洲的话，你会知道，这些事情就离你很近，真的离你很近。法国也刚刚发生啊，有人冲进教堂，把84岁的老神父咔嚓掉，对不对？这些事情发生。后来那个时候，我看了一个报道，非常感人的一个报道，就是当那个神父被杀之后，那个教区的大主教出来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个时候，基督徒们，你们要拿起武器来，而我们的武器是什么呢？就是祷告，就是祷告。 就是祷告，用不断的祷告的武器来战胜恐怖，战胜恐怖主义，战胜恐怖分子，这就是见证。而这个被被杀的这个老神父，他是一个非常好生命见证的一位老人家，教区、社区、政府都认同他，平时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道人。这里面就让我们想到一个词，就是见证这个词，见证人呢，在原文 maturus 这个词就是 matter， 就是什么殉道者的意思。所以圣经里面有两次提到这个见证人，特别指的就是殉道人，都在启示录。一次是讲的是什么，是教会，在圣经里面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阿提巴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们还坚守我的门，没有去弃绝我的道。这个见证人就是一个殉道士。第二次也是在启示录十七章，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为基督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这个见证之人就是殉道士，为主殉道的，也是见证。今天我们不需要去流血见证，但是我想我们每天在生命当中，我们都面对见证的挑战，就是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是不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的见证。而你要记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需要走得太远，去耶路撒冷，你在北京就可以有美好的见证，因为北京就是我们的耶路撒冷。圣灵就是要给我们他的能力，使我们按照他的策略在这里为他做见证。